路加福音系列讲章第八讲，得人如得鱼。路加福音五章一至一节一，以赛亚书六章一至七节。普杰西牧师，2019年3月10日。翻译：王兆峰。校对：甘小春。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的这个故事有点特别，其他福音书里没有提到，只有路加记录下来。你只要是去过一段时间教会的，都应该熟悉这个故事，没有什么特别难懂的地方。人群跟着耶稣来到湖边，因为很拥挤，耶稣就上了一条船，和人群稍微隔开点，开始教导他们。讲完道之后，他让船主彼得把船划到水深处，开始下网打鱼。接着就发生了神迹。由于故事的描写只有简要的几笔，人们往往一扫而过，知道是耶稣所行的神迹之一就完了。但我想我们还是应该往后退一步，仔细的来学习一下到达发生了什么。路加告诉我们，耶稣刚到船边的时候，船上没人，因为打鱼的人在洗网。当时所用的渔网由三片组成，两边的那两片网孔比较大，一般的鱼能够游过去，中间的那片用细麻线编织，网孔很小，鱼一下子就被卡住，并把网往下拖。网底边有铅坠，上边是浮标。听说这种渔网直到今天仍有人在使用。这种网只用在晚上，因为白天鱼能看见。这里说他们在洗网，那就意味着他们要下班了。后来从彼得的话里我们也可以听得出来，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。五章五节，我们大概都有这样的经验，一天忙下来，到了收工的时候，大伙纷纷收拾工具准备下班了。耶稣就是在这时候来的，他上了彼得的船，好像也没有问一声，就让彼得把船稍微离岸一点。或许彼得觉得他刚医好了自己的岳母，心里有点亏欠他，就没说二话。耶稣在船上教导，彼得坐着听。讲完之后，耶稣叫彼得把船往深水划。彼得这个经验丰富的渔夫打了一整夜，什么也没有打到。现在眼前的这位拉比却叫他下网，这不是有点外行领导内行了吗？就好像你们谁建议我如何讲道一样，底下会众大笑。彼得遇到的就是这样的场面。基督要他做的，不说是羞辱吧，至少也有点烦人的。彼得的反应很有意思，他是顺服了，但还是要把自己的理由说出来。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依从你的话，我就下网。结果神迹发生了，他们下了网，就圈住许多鱼，网险些裂开，便招呼那只船上的伙伴来帮助。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，甚至船要沉下去。这下子彼得这个打鱼老手立刻认识到这是神迹，他的反应是，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彼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？为什么说主啊你离开我，而不是主啊我们应该合作一起打鱼？为什么这比医治他岳母更令彼得惊讶？你可能会说，因为是丈母娘呀。我们还是要问，彼得已经目睹基督的能力，为什么这个神迹对他产生如此巨大的冲击？原因是这个神迹显明了耶稣是谁。至少对彼得来说，从前他懂得打鱼，在打鱼的事上他有一定的控制能力，也是彼得个人身份的一个重要部分。彼得不是医生，所以当岳母的烧退了的时候，他看见了，但并没有对他的自己这个人产生太大的冲击，因为他本来就不太懂生病发烧的事，但他的确懂得打鱼，并且掌握了打鱼技术。整整一夜他两手空空，而耶稣却那么容易的成功了。在他的打鱼生涯中，从来没有用这种网白天打得到鱼的。在这个人面前，彼得的强项被彻底击溃，他所缺乏的暴露无遗。这不仅显明了耶稣是谁，也显明了彼得作为一个人是谁。耶稣绝不是个普通人，彼得也不是他以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。眼前的这个人的的确确的对水中的鱼长有权柄，这可不是件小事啊。圣经一开始 神就已经告诉人要管理天上的鸟、水中的鱼和地上的一切动物。这里只告诉我们彼得认识到了耶稣是谁，但没有给我们解释为什么彼得说我是个罪人的时候，他的定义是什么。有一点是肯定的，彼得的意思是，你我之间的差别是如此之大，我不得不在你面前跪下。这就是圣洁之神的大能在人身上的反应。假如你真的看见了耶稣，看见了他的大能与权柄，你的第一个反应绝不会是，那我就接受你了。圣经里让我们看到，当人见到神的时候，第一个反应是惧怕。今天早上我们读了以赛亚书第六章，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六章，以赛亚先知一直在对各国宣告，你们有祸了，因为你们的所作所为，神将惩罚你们。现在以赛亚自己见到神，第一句话是，祸灾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他知道在神面前自己必死无疑，除非神为他做什么。彼得也一样，当耶稣显明了自己是谁，也显明了彼得是谁的时候，彼得的反应也同样是惧怕。基督对他说，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，五章十一节。彼得惧怕，他想要的就是要远离基督。为什么？当彼得所拥有的最好的技能被撕破之后，他在神面前暴露出了他的不足、缺乏、无能。本来他以为自己有特长的、能够掌控的，现在他认识到其实自己并没有多少掌控。当我们认识到我们对自己的生命、对周围环境没有多少掌控的时候，难道不也很令人可怕吗？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遇到这样的经文不应该轻易的一扫而过。我们看到彼得惧怕，常常会说彼得看到耶稣不必惧怕。彼得的惧怕是完全理性的。当你看清了这个世界之后，感到焦虑害怕是正常的反应。有些人自以为能够控制自己的生活、工作，突然之间医生说诊断报告说你患了癌症的时候，或者你的上司突然对你宣布我们不再需要你了，或者那位一直说爱你的人忽然说我不再爱你了的时候，也就是说你突然失去了你原来以为自己可以掌控的东西的时候，你才认识到这不是我所能够控制的。在上一次的经济危机注至2008至2009年的经济危机中，很多人不仅失去了工作，也失去了他们的身份。统计数据显示，失业大军中尤其是中年男性的自杀率直线上升。为什么？因为失业直接联系到一个问题，我是谁？基督就是在挑战彼得的身份，结果彼得产生了巨大恐惧，承认自己是个罪人。碰到这样的事情，有人会劝告你，别担心，事情会过去，会好起来的。我不知道你们没遇到过这样的劝告，要是我的话，我会问一下，你怎么知道会好起来的？我们已经看到了彼得的反应，而基督的反应则是蛮有恩典的接受他。不管耶稣对彼得说的是什么，不管基督批准了彼得什么，最后的这句话就证明了一切，就撇下所有的跟从耶稣，五章十一节。彼得和他的伙伴都意识到，我原来所拥有的一切对我已经不值一钱，让他们留在岸边，我来跟随耶稣。耶稣到底给他们讲了什么，使得彼得、雅各、约翰愿意放下他们的一切所有？彼得说，主啊，离开我吧，我是个罪人。基督的回答是，你就是我来要找的人，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我们可能期待听到耶稣说，彼得起来，你的罪得了赦免，但他没有这么说，他说的要比罪的赦免大得多，重要得多。他是说，你已经见到了我，但这还不够，你来分享我的生命，成为我的门徒，分享我的身份，我的事工，我到这里来要做的一切，跟从我，我要使你得人。在这个故事里，打鱼丰收是有意的，象征性的联系到彼得跟从耶稣将要得人。 德人这个字路加在《使徒行传》里特意使用了多次，比如第五章十四节，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，连男带女很多。十四章两节，叫犹太人和希腊人信的很多。这位万主之主基督邀请彼得这个罪人来加入，他跟从他，他的话是多么有恩典啊！基督向彼得提供的是国、儿子名分、神的荣耀，还有什么比这更宝贵呢？你看，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是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。约翰一书三章一节，在基督的这一呼召下，彼得留下了他的船、鱼，甚至他的身份、职业，因为耶稣提供了比这一切更宝贵、荣耀的。从今以后，他的圈子将是跟随基督的信徒们，基督的目标就是他的目标。彼得认识到耶稣是谁时，想要离开他，耶稣却是走近他。我们在这里学到的是什么？我们应该学习听从我们的王，因为他的国度、他的祝福和我们与他永远相连，不再依据我们的表现，而是因着基督的怜悯，他选择罪人来跟从他。我们的任务很简单，看到基督，我们就看到自己是什么样的人。我们承认自己不配他的事工。当我们承认自己不配的时候，这位基督见到我们的丑陋，并没有远离我们，而是就近我们，显明他的圣洁与恩典怜悯。我们会看到彼得将经历各种不同的阶段，我们不也一样吗？但我们知道，基督已经让彼得加入了他的事工，他的未来，他的死，他的复活和他所赢得的胜利。基督为我们提供的是什么，使得你我愿意放下自己的一切来跟从他？很简单，圣洁的神道成肉身，自愿地舍弃自己的生命，为的是叫你我加入他的生命，得到他的奖赏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餐，我们刚读了路加福音，我们看到基督是如何与罪人在一起的。不仅是在路加福音的当年，他今天仍然主动活跃，今天早上他就在这里，他愿意来就近罪人。这张桌子就是关于基督的，不管你是从什么样的背景来，不管上个礼拜有过怎么样的挣扎，希望你谦卑地认识到基督为罪人而死，这张桌子是圣洁的桌子。我们在神的圣洁面前倾向于远离基督，躲避主。这张桌子之美在于，不论你的感觉如何，不论上个礼拜你做过什么，甚至不论你心里想的是什么，基督通过这饼与酒来就近你，赐给你不是泛泛概念上的基督，而是你的救主，叫你知道他是为了你而不是反对你。这是他的身体为你破碎的，他的宝血为你流出的。你尝的时候，喝的时候，就知道他是为了你。愿你们凭着信心来领受。这种桌子是为以心里诚实信靠基督的，已经加入他的教会的，受过洗的，成为宣讲他福音的教会成员的人设立的。若这是你，那么我们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领圣餐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
全身世人坚固保障，世人将来希望，世人居所地狱捆绑，世人永久家乡，在主宝座荫庇之下，圣徒难蒙福，未来神必为全保护，永远平安无虑。
山川尚未发现之时，地球
转瞬飞逝。